我们上礼拜开始看以赛亚书，我们已经讲了第一章的前半部。以赛亚书这卷书很特别，以赛亚先知他不是一开始就讲到他自己的蒙召，是到第六章，我们后面讲到第六章，我们会看到到第六章他才叙述他在神面前蒙召的经历。因此以赛亚书第一到五章可以说是整卷书的一个引言，但是在一到五章当中，第一章又可以说是引言中的引言，为接下来这五章所讲论的内容布置了一个舞台。所以我们上次看见以赛亚先知很简洁的，他叙述在神的眼中看犹大真实的光景，也就是说是必须从神的眼中才能够正确的来衡量当时犹大国真正的一个景况。而神很清楚的宣告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是在罪中，各样的罪中，而神也宣告他们如此的离弃耶和华，行各样的不义，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那就是一定会带来一个毁灭。所以神同时也责备他们的宗教只是空洞的，徒有外在的形式，却没有内在的实质。因此神呼召神的百姓悔改，但是这个悔改是必须结出悔改的果子，也就是说要求他们生活上要有一个生活的改变，必须离弃过去的罪，必须顺服神而行义。但是我们从前面上一次我们讲的内容也看到，神他的审判不是他最终的旨意，神最终是要带给他们救赎跟复兴。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上次已经说了，在以赛亚书里面基本上这个审判和盼望的主题是穿插在一起，因此今天我们可以再次看见神同样来描述以色列人的罪，也宣告他的审判，但是在这个宣告审判的同时仍然带给他们一个盼望。所以我们看见今天这段经文一开始，先知他发出一个哀叹，是因为以色列国当时他们所活出来的那种不公不义的一种道德和社会的生活，使得先知发出深深的哀叹，然后就宣告神对他们这样的罪要施行的审判。当先知宣告神的审判，神是以他要向他的仇敌报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神要施行的审判。因此很清楚，神的仇敌乃是他的百姓以色列人。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就看到一个转机，虽然神要向他的仇敌报仇，但是这也不是神最终的目的。神这样的审判其实是要借此来炼净他们，只有当他们被炼净，神才能够带给他们救赎和复兴。但是当以赛亚先知宣告神这样的一个恩典，也就是说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盼望，神要使以色列犹大国或者说耶路撒冷能够恢复过去那样的公义，那样子的对神的忠信。但是以赛亚先知当他宣告这个好消息的同时，他也清楚地表明神对犹大的审判虽然会带来使国家被炼净被更新的这个效果，这是一个好消息，这是一个盼望。但是先知很清楚表明 每一个个人不要因为这个盼望，先知所宣告的这个盼望，得到一个错误的安全感，以为他们还可以继续我行我素，照他们当时所行的，他们不悔改，也不转向行义，他们不要以为他们继续如此不悔改，仍然可以得到神所应许的这个救赎跟复兴。因此先知清楚地表明，如果他们不悔改，他们继续骄傲地背逆神，只会带来他们完全被毁灭。所以我们看到一开始先知他发出这个叹息，他说可叹，这个可叹我们可以翻成何敬。先知说一个忠信的城何竟变成一个妓女，先知发出这样的哀叹，是哀成他心中的苦衷和一个惊讶。何竟这原是一个忠信的城，现在竟然变成是妓女。这个城是哪一个城呢？我们从接下来先知提到锡安，我们知道所指的就是耶路撒冷城，因为耶路撒冷城中圣殿是建造在锡安山上，其实是一个小山丘，所以耶路撒冷城在圣经里面先知有时候也用锡安来称呼。而耶路撒冷城成为整个犹大国的代表，换句话说这个城就代表这个国家，因此耶路撒冷城是如何，这个国家的百姓也是如何。先知就把耶路撒冷城过去是如何和现在是如何做一个对比。首先他说忠信的城何竟变为妓女，过去耶路撒冷城犹大人是忠信的，但是现在却成了妓女。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旧约的先知譬如说耶利米，这里是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何西阿，这些先知他们使用婚姻和淫乱的比喻来描述以色列人和神之间立约的关系。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要求的是彼此，神委身于他和他百姓所立的约，也要求他的百姓要委身于这个立约的神。因此先知用婚姻的关系来描述神和他的百姓之间这一种立约的关系，神有如丈夫，把以色列人聘为他的妻子，神把自己委身在这个立约关系中，因此他期待以色列人向神忠贞。但是以色列人却出卖他们自己去行淫，在先知责备以色列犹大的罪中，我们看到他们出卖自己去行淫所指的包括他们跟外邦的国家结盟，在危险的时候他们不寻求与他们立约的神来帮助拯救，他们跟外国结盟去寻求这些国家的帮助，或者更重要的是描述他们转离神去拜偶像，这些都是对神的不忠。因此耶路撒冷城从前是忠信的城，意思就是说从前这些犹大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跟神立约的关系之下，他们委身于神，他们持守对神的信靠，对神的顺服，就好像是一个忠贞的妻子，对神是忠信的。可是他们现在却变成妓女，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却不再像过去那样完全持守对神的信靠和顺服，他们转去依靠偶像，转去依靠外国的强权，他们不再忠于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转去依靠这些东西，他们也就不再遵守神给他们的诫命，所以他们就成为妓女，也就是说他们跟神这个立约的关系被破坏了。就好像一个婚姻如果有第三者介入，我们就说 这个婚姻无论是丈夫或妻子就犯了淫乱的罪。不但以色列人过去是忠信的，对神完全的委身，现在却对神不忠。接下来先知描述过去耶路撒冷是充满了公义跟公平，但是现在却成为凶手居住的地方。我们晓得对神忠诚或者对神忠信，刚刚已经说就是他们持守对神的信心，持守对神的信靠跟顺服。当神的百姓与这位本身是公义公平的神维持一个正确的关系，完全的信靠顺服这位神，那么他们的生活就会表现出公义跟公平。所以这个耶路撒冷原来充满了公义跟公平，因为他们和神的关系维持一个对的关系，所以就反映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因为这位神是公义公平的神，以至于他们的生活，他们和这位公平公义的神有一个对的关系，信靠顺服这位神，那么他们的生活也就表现出公义，也就是一个完全符合神旨意的生活。不但如此，他们在施行法治的时候也显出公平，法官审理案件的时候是公平的施行审判。然而现在耶路撒冷或者说神的百姓却成了凶手或者说谋杀的人居住的地方，这个凶手原文就是 murderer， 是谋杀的人。现在耶路撒冷却成为谋杀的人居住的地方。我们知道神给以色列人十条诫命，其中前面四条是关于他们和神的关系，他们应当如何来敬拜这位神，来跟这位神建立一个对的关系。后面六条是讲到他们和人的关系，其中第六条诫命禁止谋杀，所以十诫的第六条说不可谋杀，我们圣经翻成不可杀人，神所禁止的是谋杀。而谋杀可以说是一种最邪恶的暴行，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当神创造人类的时候，神是按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谋杀是最邪恶的一个暴行。现在耶路撒冷竟成为谋杀的人的住处，这就表示谋杀人的人不但没有受到处罚，而且还容许他们居住在耶路撒冷，这就是等于鼓励他们还可以继续的如此行。因此这就反映出整个耶路撒冷城真的是公平公义尽完全的丧尽，荡然无存，毫无公平公义。不但如此，先知接着说，你的银子变为渣滓，把银子跟渣滓形成一个对比。圣经里面金子和银子通常都象征珍贵和纯净，这些都是很尊贵的金属，并且金子银子都表明是纯净的。而渣滓我们知道是炼金或者炼银的时候被除去的这些劣等的杂质，也就是说不是金银这个珍贵的金属，乃是一些劣等的杂质，因此是毫无价值。在炼银的时候要把这些没有价值劣等的杂质都完全把它除去。从前耶路撒冷好像银子一样的纯净，好像银子一样的珍贵，可是现在耶路撒冷变成毫无价值劣等的渣滓，也就是说原来是银子变成要丢弃的渣滓，这是在本质上一个完全的改变。同时先知用另外一个比喻，他说你的酒用水掺兑，这个酒在希伯来原文是好酒，这个好酒掺了水被稀释就不存了，就成为劣等的酒。 这个你的好酒用水掺兑跟银子变成渣滓，这两个比喻基本要表达的意义是类似的。而这个银子跟好酒，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很可能就是指向以色列人他们的官长，也就是说在耶路撒冷那些统治阶级的人。这些在耶路撒冷的官长统治阶级的人，他们从前是社会的银子和好酒，现在却变成劣等的渣滓，毫无价值的渣滓，以及掺水的劣等的酒。所以接下来以赛亚先知就进一步来解释这样的比喻的意义。他说，你们的官长成为悖逆的人，以及与盗贼作伴的人。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官长，他们的责任是要促进社会的秩序，特别是以色列国的官长要促进秩序和对神的顺服。可是他们自己现在却成了悖逆的人。你们的官长，我们和合本翻成居心悖逆，如果看英文圣经是这些促进秩序跟顺服的官长自己倒成为悖逆的人。不但如此，他们这些官长本来是被赋予执行公平公义的责任，但是现在他们却透过不义的审判帮助盗贼，而成为盗贼的同伴。因此先知进一步描述，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贪财的，都喜爱贿赂，都追求报赏，以至于他们积极的行不义，他们不为孤儿伸冤，也不审理寡妇的案件，他们只是致力于让自己更加的富有，他们完全不尽公平的责任，执行公平的责任去眷顾社会上那些无助的人。寡妇跟孤儿在圣经里面总是象征在社会上受欺压全然无助的人，所以神的律法总是吩咐以色列人要眷顾孤儿跟寡妇。但是现在这些官长因为他们贪财，他们致力于要使自己更加的富有，他们反成了积极去行不义，积极借着这些不义的审判来使自己致富，而完全不眷顾社会上这些完全无助的人。所以先知他这样的一个哀叹是以对比的方式来表达过去神的百姓是如何，现在神的百姓竟然成为完全跟他们应当有的样式完全相反的一个样式。而这个对比很清楚的显明，因为第一个对比就把忠信跟妓女形成对比，因此很清楚的先知要表明真正的宗教必须持守对神的忠信，也就是说必须持守对神的信心，对神的顺服依靠以及信靠。只有持守对神这样的信心，神的百姓才可能在道德上在社会上表现出公义和公平。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因为神本身他是公义和公平的，所以神的百姓他们如果要活出公义跟公平，那个有能力去如此让他们有能力活出这种生活的源头不在他们自己，乃在于他们对这位立约的神，对他的依靠，对他的顺服，他们才有可能真的活出在道德跟社会上的义。 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十诫的前面四条诫命是关于神的百姓跟神的关系。第一条，神说除他以外他们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条，神说你们不可以做任何有形的偶像来代表耶和华神，不可以效法外邦人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第三条诫命，神说他们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也就是说神的名就代表神自己，他们不可以任意的打着神的名作恶，不可以妄称神的名，他们必须敬畏神。而第四，他们必须守安息日。安息日是神在创造万有的时候，神自己把用六天来做创造的工作，第七天神就歇了他创造的工作，安息了。我们已经说神既然是创造万有的神，以赛亚先知到第四章他说神的智慧是无限的，他的能力是无穷的，神不会疲倦，不会困倦，也不会疲乏，他也不需要休息，但是他用六天做创造的工作，第七天就歇了他创造的工作，是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因为我们是受造的，尘土所造的，我们需要休息，因此神把这一天分别出来。圣经上说神定这天为圣日，意思就是说这天跟其他六天是有分别的，六日做工，第七日就应该休息。而且等到神跟以色列立约的时候，他就把安息日赐给以色列人作为这个立约的记号，这一天他们不但要休息，他们要来敬拜神。所以这是前面四条诫命说明他们跟神的关系。而在这个基础上，接着神就给他们另外六条诫命，是关于他们和其他人的关系。第一条就是你们要尊荣父母，也就是神的命令很清楚的说明人必须要尊荣父母。第二条就是不可谋杀，第三条不可淫乱，不可奸淫等等，一共六条，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婪。所以呢，我们看见当前面这四条诫命跟神的关系被破坏了，当神的百姓不委身于前面四条关于他们和神的关系的诫命，他们变成是妓女，也就是失去对神的忠信，那么接下来后面社会的关系和人的关系就无法维系。这是为什么耶路撒冷就反而成为谋杀的人的住处。对神的忠诚，委身于神，跟神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关系，就表现在我们和人的关系上。所以在新约，我想耶稣曾经把整个旧约神的诫命的总纲归纳成两条，第一就是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耶稣说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不可分的，我们对神的委身就会表现在我们跟人的关系上。所以使徒约翰他在约翰一书说，试验一个人的信心有几方面来试验，是不是真正的信心，是不是真正神的儿女神的百姓。第一方面是教义的纯正，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传真正的真理。第二方面是道德上的义，也就是说凡是真正认识神的人就会照神的话去行。但是第三方面就是所谓的社会方面，就是跟人的关系，认识神的人就必爱他的弟兄，也就是说就必爱从神所生的，就是爱所有神的儿女。因此使徒约翰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影响我们跟人的关系。但是他加上，如果我们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我们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可能我们今天基督徒有些人说啊，他很爱主，他天天花很多时间读经祷告，他在教会很热心侍奉，好像他很爱神。如果他在跟人的关系上，他却表现出缺乏对人的爱，那他对神的爱就是假的。所以神说，我们如果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我们就不能够，就反映出说，其实我们根本不爱这位看不见的神。因此，真正的宗教包括两部分，第一是对神的爱和忠诚。对神的爱表现在遵守神的话，遵守神的命令。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把爱把它降格为只是一种情感，如果我爱神，好像我有很丰富的爱的感受，这叫爱神。圣经上强调真正的爱，对神的爱是对神的顺服，对神的忠诚。而对神的爱和忠诚一定表现在道德上和社会关系上，真正的公平和公义。所以真正的宗教不能只是强调这两部分的一部分，这两部分除非我们真正持守对神的信心，就不可能有义的生活。真正义的生活一定是来自于我们跟神维系一个对的关系。所以一个基督徒或者说神的百姓敬虔的生活，我们能活出怎么样一个敬虔的生活，完全是依赖我们对神的委身和顺服的程度有多少。我们对神委身跟顺服的程度越深越完全越没有保留，那么我们就越能够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所以其实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要欺哄我们自己，不是我们能够说多少，不是我们的知识有多少，我们对神的委身跟顺服才能够真正带出一个敬虔的生命和生活。所以当先知责备耶路撒冷城，也就是责备神的百姓，我们都要问我们现代的教会，我们是不是也出现像耶路撒冷城的情况。其实因为牧师常常出去在各地来服侍神，我自己有时候也是会跟牧师或者我自己个别出去服侍，我们也常常听说很多在教会里面各地，当然华人教会主要是华人教会，也包括一些其他种族的教会，今天的教会其实严格的来说，先知责备当年神百姓他们的情况，也就反映出今天教会称为神儿女的教会 也是今天也有这样类似的情况。今天很多时候教会强调要有爱心，但是却藐视圣洁和公义，以至于教会也成为各样不义之人的住处。我们来教会，我们大家把很多东西都扫到地毯之下，在教会别人看到我们是一个样子，但是很多事情被遮盖在里面。因此教会里面确实成为很多不义之人的住处，但是有时候一些事情被揭发出来，无论是 道德上，无论特别是在这个婚姻的关系上淫乱的这些行为，一旦被揭发出来，教会就说要有爱心，要饶恕，因此藐视神的圣洁和公义，不施行管教，不帮助这些犯罪的人悔改，而继续容许这些人继续在教会照样的可以来敬拜，照样的可以服侍。或者说今天有一些教会确实对这样的人施行管教，管教的目的是要领这些人悔改。因此在圣经里面说，一种管教的方式就是把他赶出教会。赶出教会的意思乃是说，在古代的时候，在耶稣那个时代，所有的信徒他们整个生活的中心是以教会为中心，换句话说，他们的宗教生活跟日常生活是不可分的，他们是彼此参与在彼此的生活当中。因此如果有人犯罪不肯悔改，当然首先绝对是经过劝勉，经过教导劝诫等等之类呼召悔改，还是不肯听的时候呢，赶出教会的意思就是说，让他与整个教会团体断绝，叫他能够反省醒悟，能够因此醒悟自己所犯的罪，要领他悔改。那么现在我们如果真的有教会如此做，被从这个教会赶出去，这个人到对面的教会过街，另外一个教会进去，照样别人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不知道他过去的情况是如何，所以照样可以在那里敬拜，可以在那里侍奉等等。所以今天的教会我们真的是要反省，我们是不是也跟当年耶路撒冷城的情况已经是类似。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使徒保罗他曾经对提摩太说这样的话，他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能力。保罗警告提摩太，在末后的日子，不但整个社会会更加的腐败，连教会也会越趋社会跟社会一样的光景。所以我们都要听见先知所说的话，我们真的是必须很认真的来面对。今天即使称为是属神的人，在我们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出现像当年神百姓那种的光景？因此接下来先知说，所以这个我们和合本翻成因此，这个所以就表明，基于以上先知对犹大国的情况所做出的描述，基于他们这样的罪，神要做出一个回应。所以神做出什么回应呢？当然神要施行审判和刑罚，但是在先知宣告神的审判和刑罚之前，神用三重，这个先知用三重的称呼来称呼这位耶和华神。第一个称呼是主，主英文就是 Lord， 平常这个字就是指主人的意思。在这里先知称耶和华为主，强调神有绝对的权柄，神有绝对的主权，他是真正万有的主，他是万主之主， Lord of Lords。 因为这位耶和华是创造天地的神，因此他是万主之主。地上的国家有君王，有总统， 有这些领袖，政治领袖，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说他是万主之主。唯有这位创造万有的神，他掌管历史，他掌管他所创造的一切，只有他是万主之主，他是万有绝对的主宰，他有绝对的权柄，他有绝对的主权。而在以赛亚书里面，主这个对神的称呼跟接下来万军之耶和华这个称呼常常联系在一起。上次我们已经说万军之耶和华所要表达的是神所具有的能力，但是万军就是神有千千万万的使者来执行他的旨意跟计划。因此万军之耶和华强调神的能力，并且强调神的能力是无穷的能力，他有万军，数不过来的。神的能力是无穷的，这是一个比喻的表达，神的能力是无穷的，他是无所不能的。但是在这里我们还是要说明，当我们说神是无所不能的，我们必须记住他绝对不会做跟他自己相违背的事情，绝对不背乎他自己。神的无所不能在圣经里面是正面的来表达，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上，在地底下，他都随自己的意志行做万事。只要神要做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但神不会做任何跟他自己相违背的事情。因此主和万军之耶和华联合在一起，就加倍强调神是完全的主宰，神是绝对的掌权，绝对的统治者。但先知以赛亚再加上对神第三个称呼，以色列的大能者，加上以色列的大能者，乃是强调神是他的百姓以色列绝对的统治者。通常在圣经里面这个称呼出现的时候是具有正面的意义，神是他百姓以色列绝对的统治者，他有能力供应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有能力保护他们，有能力拯救他们。所以以色列的大能者通常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意义。但是现在先知以赛亚把神的名，三重的名这样堆积在一起，这产生一股极大的一股宣告审判的力量。现在这三个名字堆积在一起，不是要正面的来宣告神的拯救，乃是成为极大的一股宣告审判的力量。神绝对的权柄跟他无限的大能是必须被他的百姓所认定的。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如此，教会讲神的爱，但是我们不讲神的圣洁和公义，我们没有真正敬畏神。我们所有神的百姓必须真正认识神绝对的权柄和无限的大能。因此先知如此在宣告审判之前把神的名这样堆积在一起，乃是表明在神的百姓中，神绝对的权柄跟无限的大能必须被他们认定。所以他不仅有能力拯救，他同样有能力毁灭，而他这个毁灭的能力特别是表现在他施行报复的能力。现在这位全能的神将要宣告对他百姓的审判和刑罚，所将宣告的审判跟刑罚是比先前临到他百姓身上的审判跟刑罚更加的严重，而且是无可避免的。所以是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如今他说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敌人报仇。 很显然，以色列民认为他们是拥有特殊的地位，神拣选他们，神拯救他们，在西乃山与他们立约，而且神赐福给他们，他们拥有神的律法，有神的圣殿，有神的城，以至于圣经常常说以色列人的敌人就是神的敌人，因为神是他们的神，所以凡是以他们为敌的，神就与那些人为敌。可是现在神的敌人不是以色列人的敌人，乃是以色列人自己，因为凡是持久在罪中的人就成为神的敌人，神的圣洁和罪是互不相容的，所以凡是持久在罪中的人就变成了神的敌人，同时成为神所承担的一个重担，所以神必须使自己从其中解脱出来，这个重担神不愿意再承担，因此神要向他的敌人报仇，向他的百姓施行审判和刑罚。所以在整个以赛亚书里面，先知很清楚表明，不论是什么人，凡是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神的儿女。在以赛亚书第56章有这样的话说，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这些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的百姓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遵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的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的殿中，在我的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做他的仆人，就是守安息日，不干犯安息日，又持守他的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所以神很清楚表明，以色列人以为他们有特权，他们是神的百姓，但是圣经上无论旧约和新约都表明一件事情，不论什么样的人，只有遵行神旨意的人才是神的百姓，才是神的儿女。凡是持久悖逆的人，不听从神，继续不断的不肯顺服神，即使是以色列人也是神的仇敌。所以耶稣自己曾经有一次，他的母亲跟兄弟去找他，当他母亲和兄弟到了他所在的一个房子的门外，就请人进去告诉他说，他的母亲跟兄弟在外面，已经在房子的外面，到了他所在的一个他在其中教训门徒的那个房子的外面。耶稣就抬头一看，因为在屋子里面这些人都是坐在他的脚前聆听他的教训，跟随他做门徒的人，耶稣就借这个机会来教导他们一个重要的真理。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和兄弟。耶稣的意思并不是不承认他自己所谓人类的母亲和兄弟，他乃是表明一件事情，只有真正遵行神旨意的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神的家中属神的人，是神的百姓，神的儿女。但是以赛亚先知也很清楚表明，凡是持久悖逆神的人，即使是以色列人，用现在话说，凡是持久悖逆神，即使是受洗的基督徒，也是神的敌人。所以接下来神就宣告他的刑罚，接下来神就宣告他这样刑罚是为了如什么目的。当然神的刑罚是神的公义对罪做出的一个回应，但同时神说，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当神说他要反手加在犹太人的身上的时候， 通常这样的表达方式是表明神做出一种敌对的行动，我要反手加在你的身上。可是这里令人非常吃惊的是，神他的审判跟刑罚不是要施行毁灭，乃是要炼净，要炼净他们的渣滓，除尽他们的杂质。所以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跟刑罚从来不是要把以色列毁灭，而是要把他们的渣滓除去。国家被灭亡，百姓被 掳到外邦去，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可怕和痛苦的。虽然如此，神如此的刑罚，但是神并没有弃绝他们。这里神很清楚表明，神是要借此炼净他们，因为神是信实，他不背乎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神不弃绝以色列人，不是因为神纵容他们。神跟亚伯拉罕以色列人的祖先立约，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应许要使他成为大国，赐给他大名，神要祝福他，但是更重要的，神说万国要因你得福，要借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神要使神的恩典临到世上所有的人。所以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神是信实的，他不会违背他和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因此当神发怒的时候，他仍以怜悯为怀，当他因他百姓的罪必须对他们施行审判和刑罚的时候，他仍以怜悯为怀，借这样的刑罚来炼净他们。所以在新约也是如此，希伯来书，新约本希伯来书，这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十二章他提醒他的读者，因为希伯来书的读者当时他们为福音的缘故，为基督的名的缘故受到逼迫，当然他们受的逼迫还没有强到一个地步，他们必须为福音而殉道，也就是说牺牲他们的生命。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这个作者就提醒这些读者，因为在第十一章他举出旧约中许多信心的伟人，这些人他们都是存着对神的信心而死了，虽然神的应许他们在活着的时候还没有 得着这个应许的成就，但是他们存着信心死的，意思就是说神不是失信，神有他的时候来成就他的应许。这些人他们虽然死了，但他们至终当神成就这个应许的时候，他们是要与日后他们以后所有有信心对神有信心的人，对神有信心的人一同来得享神的应许，神所应许的赐福。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勉励他的读者说，我们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我们就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走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然后他就用耶稣做一个榜样，他说他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耶稣他因为摆在面前的喜乐，他轻看为我们人类的罪担当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苦难，因为他知道当他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神要救他脱离死亡，他要从死里复活，神要把他高举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 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也就是说他们为义的缘故，为福音的缘故受这些逼迫，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也就是说还没有严重到他们必须为此殉道。因此一方面作者效法他们，劝勉他们要效法这些对神持守信心的过去的这些信心的伟人，也要效法耶稣基督那样子为了摆在面前的盼望，所以能够忍耐的去承担这个十字架的苦难。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提醒他们，你们不要忘，不要忘记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我们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而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时随己意管教我们，只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希伯来书作者提醒他的读者，即使他们是为义的缘故受逼迫，神也可以使用他们所受的逼迫作为管教的杖。这里这些神的百姓不是因为行义，是因为他们作恶，神的刑罚临到他们。但是无论是因为神的刑罚临到，或者像希伯来书的读者，也就是当时这个教会，他们是为了义的缘故受逼迫，神使用这些都作为，使用这所有的受苦都作为管教的杖。管教的目的是要叫神的儿女在神的圣洁上有份，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要把我们所有的杂质把它炼净，把它除掉，把我们所有对神的悖逆，我们所有对神的不顺服，我们所有生活上的不洁净，把这些都把它借着这些受苦来把它除去，好叫我们能够与神的圣洁有份，能够在生活上能够结出义的果子。这是为什么，所以接下来这个先知以赛亚就说到，当神借着这样的刑罚把他们炼净以后，神说我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的城，忠信之义。只有神的百姓被炼净，把所有这些杂质不顺服和悖逆，所有的不义都把它除尽，锡安才有可能恢复过去对神的忠信，才可能恢复过去是一个公义的诚意。而其中的官长、审判官和谋士才能够像以前一样真正是按公义来执行审判，在神的百姓当中才能够在道德跟社会上都表现出他们所信靠的神所具有的公义和公平。所以换句话说，在神发怒的时候，神仍然以怜悯为怀，借着这样的刑罚炼尽他的百姓，最后是要带来恢复，带来复兴，使他们可以回到当初他们跟神正确的关系，使他们可以再一次跟神维系一个对的关系，真正过一个不再悖逆完全信靠顺服神的生活。从跟神这样一个对的关系，他们可以恢复从前是一个公义之城，是一个真正能够表现出 神的公义跟公平的神的百姓。但是接下来神继续来提供他救赎跟复兴的应许，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这里神应许说锡安也就是耶路撒冷城将蒙救赎，同时其中也就耶路撒冷城中归正的人也将要蒙救赎。但是锡安和其中归正的人他们蒙救赎是以公平和公义来蒙救赎，我们这里和本翻成因为，原文是说以公义跟公平使他们能够得救赎。这个其中归正的人，锡安这个城中归正的人，归正的人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是指回转的人，回转的人就是指借着真正的悔改回转归向神的人，他们的悖逆他们离弃神，但是回转的人是悔改做一个180度的转向，从悖逆转向顺服。所以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关于悔改是什么意思，基本上悔改就是我们人从人的悖逆以背向神以面向自我，从这一种的悖逆做一个180度的转向以面向神以背向自我。所以真正的悔改是一个意志的抉择，是一个生命的转向，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的生活以我们的自我为中心，凡事是随我们自己的意思而行，我们对神存着不肯顺服不肯听从的一种态度。而一个悔改的人就是从这种悖逆不肯顺服转向愿意降服于神愿意顺服神完全的依靠和信靠他。所以这样的一种悔改一定会产生一种新的生活，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以前的生活因为是以自我为中心活出来的生活就是一种罪的生活，我们的自我中心带来各样的嫉妒纷争仇恨在道德上各种的邪恶。但是当我们悔改转向神以神为中心，神是公义公平，神具有公义公平的属性，神具有圣洁的属性，神具有恩典和怜悯。所以当我们转向神完全的愿意降服于他顺服他而且是完全的依靠他，那么必定会产生一个新的以神为中心的生命的方向和生活。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悔改的果子。真正的悔改不是只是嘴里说的，甚至不是痛哭流涕。这是我们看到上一次我们讲到第16节神呼召他们悔改，神说你们要洗濯自洁，但是接下来神说你们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不可能没有生活的改变。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的悔改只是认错甚至心中有很深的内疚，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悔改，我们没有转向神。不论我们为自己的罪多么懊悔，不管我们哭得多么哀痛，如果我们仍然依然故我，我们没有一个悔改的果子，没有一个新的生活， 来显出我们里面悔改的心，我们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神对锡安悔改的人，神给他们什么应许呢？神应许锡安要以公平得救赎，在锡安城中凡是悔改的人要以公义得救赎。以公平和公义得救赎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客观的，人的悖逆是无法自救的，人不可能就自己脱离对神的悖逆，因此客观的来说，锡安和其中悔改的人他们得救赎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所做的一个救赎的工作。恩典的意思比方说这是人不配得的，我们不是用好行为去赚取神的救赎。在神眼中没有一个义人，我们讲过诗篇14篇跟53篇，在神眼中没有一个义人，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神所要求的标准。因此锡安跟其中的人得救赎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所做的救赎的工作。而救赎这个字的概念乃是付出一笔赎金，把一个人从奴隶的身份把他赎出来，所以这就是救赎的一个基本，要付出一笔赎金才可以把这个人从奴隶的身份，被奴役的这种身份之下把他赎出来。所以当神救赎锡安跟锡安中悔改的人的时候，神的怜悯跟神的救赎并没有忽略神自己圣洁的命令。神的救赎乃是合乎神自己的公平和公义，神付出了赎价来满足他自己的律法的要求。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应许今天是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神恩典来拯救我们，他向我们所施的怜悯跟救赎没有忽略他自己圣洁的命令，是合乎他自己公义跟公平的属性，所以他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担当这个罪的刑罚，也就是用赎救赎的概念，就是付出这笔赎价，付出这笔赎金，把我们从罪的里面买赎回来，来满足神自己律法的要求，满足神自己公义公平圣洁的要求。所以锡安和其中悔改的人是以公义和公平得救赎，但主观的方面，一个锡安这个城中能够得着救赎的人，他们必须对于神所做的这种满足神自己公义公平的救赎做出一个悔改的回应。也就是说神他的救赎是满足他自己公义公平的要求，满足律法的要求，偿付了这个赎价。神所做这一种公义公平的救赎的行动，人必须向神做出悔改的回应，而且结出悔改的果子，也就是产生义的行为。所以只有这样子悔改转向神，对神的救赎做出悔改的回应，而且结出义的果子，悔改的果子，这样的人才能够蒙，也就是才能够经历得着神的救赎。所以为什么锡安和其中悔改的人是以公义跟公平来得救赎，这是一个好消息，这是一个神给人类最大的恩典跟赐福。但是先知以赛亚当他宣告这个最大的好消息，最大的救赎，同时他也提出警告， 他说但悖逆的跟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这个悖逆在这里动词的时态表明这样的人是继续的悖逆，是继续的不肯顺服神。我们在第一章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当以色列人悖逆神，神就按着立约的咒诅施行刑罚，但是他们还是继续悖逆，神就再继续的责打。所以在第一章先知以赛亚说，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身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残果，也没有用膏滋润。他们悖逆的时候，神用管教的杖责打他们，还是不肯悔改，继续的悖逆，神再责打，希望领他们悔改，还是不肯悔改，神再得责打，已经满身遍体鳞伤了。先知说，你们还是继续悖逆，你们还要受责打吗？已经是没有地方可以再打了。所以当神宣告这个救恩的时候，以赛亚先知他也同时警告，如果一个人继续不肯顺服神，而且是犯罪的，犯罪的就是指没有达到神律法的标准，这个字本身说没有射中地，好像打靶的时候没有射中目标。所以这些继续悖逆，没有达到神律法的标准，离弃耶和华，我们上次已经讲了，离弃耶和华是有意的与神疏远，是持续的拒绝神。如果有人是如此，先知以赛亚宣告说，这样的人全部都必一同被粉碎，被消灭。所以当以赛亚先知他宣告神救赎的应许跟盼望的时候，他也企图避免任何可能发生的对于他所传讲的信息产生的误解，他不容许任何人把神的恩典看为是理所当然会得着的。他很清楚地顾虑到，当他宣讲将来的救赎跟赐福的时候，神的百姓一听就会以为好了，这一切都会没有事，所以他们就会放松，他们就会认为他们不需要再注意他们自己现今的罪行。这就是真先知跟假先知不同之处。假先知误导他的听众，使他们相信一切都没事了，他们不需要处理他们现行的罪。所以耶利米先知在耶利米书不止一次斥责假先知，说以色列人他们所有的官长和先知都是一起行恶，然后这些先知们对百姓说平安，但是没有平安。所以先知耶利米说他们是轻轻呼呼的宣告说平安，但是没有真正的平安，换句话说 不向百姓指出他们需要悔改，要求悔改的果子，警告不肯悔改将带来的后果。但是真先知足够关心神的百姓，向他们宣讲他们不想听的信息。所以以赛亚虽然宣告神的救赎和赐福，但是他强调凡是继续不断骄傲悖逆神的人，将只会被消灭。最近有一位组内的弟兄他跟我分享，他去台湾的参加一个教会的敬拜，他心里面非常的就是说有很深的叹息。现在许多时候教会宣讲这个福音，确实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带给我们拯救，带给我们赦罪的恩典，在基督里面我们不再被定罪，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但是 这位弟兄跟我分享，当他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教会，教会里面就是不断的宣讲祝福。今天你从这里离开，你从走到教堂的外面，你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你已经被洗净，你已经成为新造的人，就是宣讲祝福，宣讲神的恩典，这是没有错的。但是神的恩典乃是那些真正悔改归向人神的人才能够得着的，所以真正的先知足够关心神的百姓，以至于常常真正先知所宣讲的话，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他们不想听的，因为先知斥责他们的罪，先知呼召宣告神的审判，先知呼召他们悔改。所以最后以赛亚先知就说明离弃神去拜偶像是何等愚昧的事，他说因为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暴愧，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原子蒙羞。这个二十九节开始有一个连接词因为，所以先知说这些继续骄傲悖逆神的人要全部都要被毁灭，他说明这个悖逆神是何等愚昧的一件事情，因为当他们悖逆神的时候，他们就转去拜偶像，所以他说你们所喜爱的橡树还有你们所选择的原子，我们读的时候可能我们不太能够明白所说的是什么，这里橡树跟原子都跟当时偶像的敬拜有关，橡树是一种常青树 evergreen， 所以在当时就象征不死的生命，因为这棵树是常青的，就是常青从来不会枯干，叶子总是常绿的，所以这个橡树就象征不死的生命，而原子就是栽种这些树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橡树跟原子都象征具有生育和生产力，这是跟偶像的敬拜有关。当时以色列人拜巴利跟亚瑟拉，巴利跟亚瑟拉，还有我们知道以弗所人拜雅迪米神像，如果你今天看那个是这位女神的图画，他们画成她的乳房，就是许多许多的乳房，其实这些都是象征，因为他们追求要有丰盛的收成，因为这样子他们的生活才能够过一个兴盛的一个无忧无虑的一种生活，所以这些偶像的敬拜都和生育力生产力有关。这些转去拜偶像的人，他们所喜爱的，这表明这是随从他们心中的欲望，他们所喜爱的，他们所选择的，表明这是他们有意的做出的一个选择，离弃耶和华去拜偶像。所以他们离弃创造树木和原子的耶和华，创造万有的神，却去信靠这些被造的树木跟原子，这是最愚昧的事，这样的人必暴愧蒙羞，因为树跟原子都是被造的，偶像是木头雕出来的或金属塑造的，不具有任何的创造力，不具有生命的来，不是生命的来源，所以有一天这些树木将会枯干，这个原子将会荒废，所有拜偶像的人都会像偶像一样。所以诗篇不止一次说，偶像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口不能说，有手不能做事，有脚不能行走，是全然没有能力的。拜偶像的人也要像偶像一样，因为偶像不是生命的源头，偶像也没有任何的创造力，偶像只不过是没有生命气息的一块木头或者是金属，因此凡是拜偶像的人 就会像偶像一样蒙羞和暴愧。而先知接着继续说，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这一些被造的橡树和园子不能够真正提供这个生命，不能够真正赐给他们繁茂和兴盛。有权势的譬如麻瓤，这个字念瓤，有权势的譬如麻瓤，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无人扑灭。有权势的人是谁呢？就是这些拜偶像的人。拜偶像的人以为他们拜这个偶像，因此他们得着权势力量，自以为自己很强壮。换句话说，这种人就是靠己力自给自足，认为自己有权有能力。他的工作乃是指他所塑造的偶像，或者他所栽种的拜偶像的这个园子。当这些拜偶像的人，他们想靠人的力量，以及这些毫无能力的偶像，他们这一种靠己力以及拜偶像，把这两样联合在一起，是非常危险的组合，就有如火种跟火星。我们如果要烤东西，烤肉，在野外烤肉，我们要有火种有火星，火种跟火星在一起，就必定焚烧，无人能够扑灭。换句话说，先知是要向这些继续悖逆耶和华，他们既然悖逆耶和华，他们就有所追求，他们不追求耶和华就追求偶像，其实是最愚昧的一件事情。对我们现代的人来说，可能基督徒不拜这些有形的偶像，我们不到庙里，我们也没有在教堂里面放这个有形的这个形象，因为神严禁以色列人造任何的形象。但是我们今天是拜无形的偶像，现代人拜的最大的偶像就是经济。我们以为我们选总统的时候，总统的政见之一最主要的就是要使得今天失业率能够降低，就是要让国家的经济可以蓬勃。我们以为经济能够复苏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可以靠经济来保证我们人类的兴旺。错了，其实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靠金钱，银行的户头有足够的储蓄，我们觉得有安全感。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钱在手上，我们没有这个安全感。所以我们依靠这些东西都是愚昧的，这些东西是没有任何能力。真正我们要依靠的是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万有都是他的。我们如果真正完全的来依靠他，信靠他，他才是真正有能力来供应我们人类一切的需要，包括我们身体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我们属灵的需要。所以先知以赛亚他在第一章，我们看到上次一到二十节跟我们今天的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基本的信息是类似的。今天我们听见神的话，我想神呼召我们都到神面前来，我们应当都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没有持守对神的忠信，我们跟神的关系影响一切， 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有没有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全在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如何。而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要持守对神的忠心。可是从铜板的另一面来讲，就是要悔改转向神。所以其实圣经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这整本圣经重重复复对我们人类所发出的一个信息，就是悔改相信，转向这位创造的神，从自我转向神，不再以我们的自我来取代神，乃是承认神绝对的主权，认定神有大能，能够行作万事，万有都是他所造的，都属于他，也只有他可以有能力供应我们人类一切的需要。而我们跟他之间正确的关系，就是我们应当敬拜顺服他。所以悔改是从自我转向神，只有当我们转向他，然后进步，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敬拜顺服他，我们持守对他的忠诚，对他的信心，对他的委身，这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表达。那么我们跟神这样的关系一定影响我们的生活。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忽略的，就是我们跟这位神，我们今天口里认他为主，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不要自欺，不要像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先知最后要提出这警告？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继续悖逆，虽然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可是我们其实是悖逆的，我们继续的悖逆只会带来跟所有作恶的人一样要面临的命运，就是毁灭。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真正的悔改，而且是继续不断的悔改，所以我们可以真正继续不断的持守我们对神的信心，那我们就可以真正领受神应许，神所带来的这个救赎，这个宝贵的恩典。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